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奉主你的名在此聚集，主啊，你在世上的时候，主啊，你看见人如羊走迷，你就怜悯他。主啊，你也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牧养我的羊。主啊，你对他说了三次，主啊，让我们都看到了主你的心意，主啊，就是你的羊得饱足，主啊，你的羊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与主你同行。主啊，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借着孩子，主啊，这小小的不配的仆人，主啊，来按着正道将主你的话语讲出来，主啊，使主你的子民能够得到建造，主啊，我们一同行走这天路，主啊，我们盼望见到主你面的那一天，主啊，我们盼望着那骑着白马，主啊，穿细麻衣跟随你的日子，主啊，与我们同在，对吧？保守我们今天接下来一切的时间，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啊，叫做十架载入系列的第一讲，叫做来自耶稣基督的警告。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个危机，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他们强调传福音，但是呢却轻看教义。他们努力的传福音，要给传给外面的人，但是呢很少有人有负担要传福音给那些坐在有形教会当中却奔向灭亡的那些基督徒。所以要给这些被忽略的人群传福音成了我的一个负担。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哈，谁敢说基督徒会灭亡的？那么请听神的话语啊，翻开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27节，我来给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1-27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好，为了让大家对这个场面啊有个深刻的认识，我特意的保存了一个短视频放给大家看。找到了吗？
已经在放了，但是它只能我们看见。
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网上有声。已经播了好几遍了。
网上有声音。OK， 那我就可惜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听不到，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拉开之后，就直播断开之后会放给大家听，让大家都听见。这个呢是多年前的一个洪水的视频啊，在洪水的冲刷下呢，五六层楼高的这个楼啊，直挺挺的垮塌下来。这个在洪水当中啊，楼塌的视频是蛮经常看到的，但是哈、啊，这个视频给我的印象呢是尤其的深刻，因为在场的人都全部的大声的尖叫，大声的惊呼，眼睁睁的看那个高楼不可阻挡的在洪水当中倒塌下来。在他们的这个尖叫声当中啊，有惊讶，有绝望。我一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想到这段经文。我想在主耶稣审判全地的日子的时候啊，有很多人的信仰也会像刚才那个楼一样一瞬间的倒下来，他们也会像这些在视频当中的人一样大声的惊呼尖叫，他们太惊讶了，他们没有想到主竟然不认他们，不算他们为基督徒。那个时候呢就太晚。与这个视频相类似呢，有一个画面也常常出现在我的心中。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学校回到老家要坐火车转一趟，然后坐汽车再转一趟， 整个过程大概要30-40个小时，每次回家的时候呢，都有一大帮老乡同行，然后一路上呢打打牌啊，有说有笑，时间也过得挺快的。有一次呢，经过这个30多个小时的这个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我们的这个省会城市的时候，出火车站的时候啊，人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春运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师弟呢被火车站的警察给拦住了，拦到这个治安亭那里，要查他的行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查他，总之呢别人都没有被拦住，就他被拦住了。我们当时想也没什么事，反正查一查肯定就放了。但是呢当时火车站那里啊，人来人往非常多，非常拥挤，我们被人潮拥挤的推着往外走，没有办法在那里等他。我们就说我们出站到外面等你，但是这个师弟呢他很惊慌，他看着我们往外走，他以为我们不等他了，他非常惊慌的喊了一声，还带着绝望说你们等我啊。然后我们说别担心别担心，我们就在站外等你。信主以后呢，这一幕呢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个惊慌绝望的那个表情。我常常想哈，有很多时候多少人一家人数十年以来好像是都是夫妻父子同行人生路，一起周日去教会，可是一家人当中呢，有的人是真基督徒，有的人是假基督徒。假基督徒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是可以装的，你知道吧？有的人到教会里面来问问，哎，你们这里有没有基督徒出勤表？我们想这是个什么东西，你出勤还要有人专门给你记录吗？哦，我们立刻知道他想要拿这个出勤表到移民局去向移民局证明他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所以在世上你可以假装一个基督徒，但是真基督徒你是没有办法假装的，因为神有一个绝对完美的防伪标记，就是圣灵会住在真基督徒的心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假冒的。所以我想啊，这个等到主的日子，要将麦子和稗子分开来，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来的日子，那一个日子啊，那真的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就是永别了。假如天国有一个门，有天使把门的话，那天使把那假基督徒挡在门外的时候，那个是最牢固的关卡，那个是你骗不过去的，贿赂不过去的，你想闯过去更是没门。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假基督徒他会眼睁睁的看着他同行的人，他的家人都过去了，就他一个人落下，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绝望，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举手也没用，没有人有办法等你了，你的亲友想要等你过来也等不来了。诗篇的第一篇第五节讲到呢，当审判的日子，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使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还没有到一切不可挽回的时候，要大声的呐喊，把这些人给他叫醒。他们现在悔改了，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不用绝望的惊呼了。但是主耶稣说，这个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人在管耶稣叫主啊？毫无疑问当然是基督徒嘛，对不对？这等于主耶稣在说，名义上称为是基督徒的不能都进天国。那么这些人的数量是多少呢？主耶稣说必有许多人，主耶稣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他说必有就是一定有，有许多的人，有许许多多名为基督徒的人不能进天国。这个许多是多少？是50%还是30%还是10%？就算10%也是非常多了。那这些人是某某教会的会徒，他有受洗证，他可能还努力的服侍，他表面上看和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主耶稣审判全地的日子，他是真是假，他要被揭开来。这个简单的又清楚的信息呢，让我非常的震惊。但让我更加震惊的是什么呢？在各种各样的讲道当中，我极少听到人讲这样的道理。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你称为弟兄姐妹的人就那么奔向灭亡，你就不管他不理他吗？然后每天说啊，你好我好大家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所以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说，这些许许多多的名为基督徒的人，他最后是不能进天国的。那么他们的结局在哪里？结局就是地狱，就是硫磺火湖，并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可以去的。 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长太长了，你知道，我想起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太长了。这个比那些终身抵挡神的人更长，那些终身抵挡神的人他落在灭亡当中他是合情合理的，他知道他一生都抵挡耶稣，他跟耶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些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甚至是表面上还是在努力做事工的，在教会里面跟别的真基督徒称兄道弟的，他们的结局却是灭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不认他们之后，他们说我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吗？从他们这个非常惊慌的反问句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对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意外的。他们从来没有一刻有想过自己竟然有可能是灭亡的人。你说好的信耶稣得永生哪里去了？那我问大家，这些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有没有哪个基督徒名为基督徒的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会的，他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会不会说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会的，他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会不会说我不相信因信称义？不会的，他会说我相信因信称义。他会说我不信福音吗？也不会的，也不是的。那么我们说因信称义，信福音就得救，那么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信上面。什么叫信耶稣的信？什么叫因信称义的信？什么叫做福音？这些人并不真正的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是信耶稣了，按照耶稣的标准他们没有信。昨天前天有一位师兄他给我转了一个文化基督徒的灵修，讲到关于因信称义的。我看完之后呢，我就回复他说你不要看或者听这一类文化基督徒的东西，因为这些人呢他名气很大，学问很大，口才很好，但是呢这一些呢远远不等于他们的信仰根基很扎实，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呢，这些人多半信仰根基很差，因为他们可能刚信主还不久，还需要做学生，需要好好的学习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就跑去做师父去教导人去了。他们在世俗的学问上的丰富带给他们名目的光环，却掩盖了他们在这个神学方面的浅薄。他们忽悠了听众的同时呢，他们忽悠了自己，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许多歪的错的信息会从他这个光环下面传播出去，而且传播的又远又广。那么这位文化基督徒啊，他所说的因信称义呢，就是现代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当中非常常见的廉价的福音啊，基本上大意就是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他复活，这个就是福音。我告诉大家没有那么简单，这种肤浅的相信呢，就是会让他的听众啊最终经历被主拒绝的假相信，你知道，这种廉价的福音呢其实是祸因，它不是真正的福音。雅各说怎么说？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魔鬼知道。魔鬼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吗？魔鬼也知道。这一些知识并不能使魔鬼成为基督徒，这种相信呢只是理性上的知道，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所说的信心。在这样的教导下呢，在他们这种廉价福音的教导下呢，主耶稣所教导的悔改往哪里放，舍己往哪里放，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往哪里放，要计算你的代价更是显得毫无必要。而真正得救的信心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 believe in Christ, trust in Christ, follow Christ, 信入基督，跟随基督，有悔改，有舍己，有委身，而这一切以先要有什么？要有重生。主耶稣怎么说的？人若不重生，必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进神的国的唯一通道，而重生呢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人所假冒不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重生了吗？或者说你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重生，那你更要警醒，你需要好好的听，好好的学，省察你的信心，在神面前悔改，求神的怜悯，常常听神的话语，并立志遵行，在某个时刻圣灵就突然重生你了。主耶稣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从神而生的人也是如此。那么主耶稣还说了哪一些话是那些传廉价假福音的人从来不说的呢？他说，凡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岂是对基督徒毫无要求呢？他要你把他放在你心中的第一位，他要在你心中居首位。他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国。他不仅要在你心中居首位，他还要你专心的爱他，不要三心二意。他还提醒他的门徒，他们要跟他一样的受逼迫。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二十五节，主耶稣又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主耶稣讲得够清楚的，你做他的门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会跟他有类似的经历。主耶稣的经历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基督教会界里面呢，有一个很隐蔽的、很常见的偶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 nice、人见人爱的耶稣。很多人假装自己很爱耶稣，他其实他假装的，他爱的是那个人见人爱的耶稣。其实这个，哪怕这个看起来很美啊，但他实实在在，这个是一个偶像，是一个谎言。因为你从圣经中看到的耶稣不是这样的，圣经中的耶稣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连他自己的百姓甚至他自己的兄弟都不尊重他，在耶路撒冷，在他自己的家乡，他都被歧视，被排挤，被抵挡，被试探，被厌弃，被恨恶，被殴打，被辱骂，被嘲讽，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学生要跟先生一样。那你说你是基督徒，耶稣的这些经历是你想要的吗？所以你需要反思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作者如此写道，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啊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祭物，比如说这个赎罪的羔羊，他会杀在祭坛那里，然后呢将祭物的血带到圣所里面去做赎罪祭，而祭物的这个身子呢要拿到营外完全的烧掉。这个预表了基督呢要在世上呢为我们受了世上的痛苦，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为我们还要尝了阴间的煎熬。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也就是说 in the same way 我们应当要到营外去跟从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叫做做基督徒。你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有没有这个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你要跟基督一同去受苦的心理准备？那我们看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这个兵器呢，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装备啊，就好像士兵去打仗一样的，他会有很多的装备，他会有头盔，他会有防弹衣，他会有靴子，他会有枪，他会有子弹，会有手雷，会有一系列的装备。所以呢，这个受苦的心智呢，它应该是一个防御性的装备，就是你作为一个士兵，你要带上你的这个防御性的装备。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你有一个神国的士兵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吗？你有没有带上你的装备啊？你有没有枪？你有没有你的防弹衣？对不对？所以彼得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你一定需要配有的。老约翰怎么说？老约翰在启示录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个老约翰说他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传福音被打的是谁？是老约翰和彼得，当时还是小约翰，小约翰和彼得，他被打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因为算是配得为这义受苦，知道？所以老约翰呢，他到老的时候，他有资格说我在耶稣的苦患难里面是有份的。我们再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4节，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保罗呢，他在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主的大光，在这次神奇的经历当中啊，他明白了神的启示，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刚明白，刚信主，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基督和教会是一体的，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基督作为头受苦，同样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要受苦的。所以保罗他知道呢，为着教会的缘故呢，他所受的患难是在神的命定当中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怎么样，他欣然接受啊，你知道？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苦哈哈的保罗，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保罗。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快乐。”所以，如果你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就愁苦，跟随耶稣变成一个很苦的事情。但你看保罗，保罗苦吗？保罗不苦，保罗是一个最喜乐的人之一。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靠主喜乐，他都因为他是存着那荣耀的盼望的。所以你明白了吗？如果你没有带着荣耀的盼望，你是走不了这条十字架窄路的。而如果你没有荣耀的盼望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没有那个得救的信心呐、啊，你知道吧？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7节说：“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一同与他得荣耀。”但大家请记住啊，千万不要以为与主一同受苦是长功劳，不是的。基督徒不是靠立功之法，基督徒没有功劳可夸。我们讲基督徒是怎么得救的，你是被圣灵重生，对不对？得以归入基督，然后借着基督你与父神联合，这个是三一神的工作，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的。所以一个与基督连接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就是有永生的人。而一个基督徒你竟然受了基督所受的苦，那说明什么？那恰恰说明你是跟你的元首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才会受基督所受的苦。所以你就知道在基督的荣耀当中你会在那里，你会有份，知道吗？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不一定都会殉道，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一定会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逼迫，这个是圣经中清清楚楚写到的，提摩太后书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没有讲有例外的。天国八福的最后一福，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如果为真理的缘故遭受逼迫啊，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受很大的逼迫，你遭受很小的一点点逼迫，你付出很小的一点点代价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丧胆，你要大大的喜乐。所以你看见没有，从主耶稣到彼得到约翰到保罗，所有的使徒所传讲的都是一条预备受苦的十字架窄路，而传廉价福音的人给人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呢？是一条宽敞的、舒适的、与世俗为友的、不得罪人的、不需要付上代价的、今世做财主来世做拉萨路的宽路、爽路，这天差地别，截然不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有一点点的，没有一点点的让你警觉吗？马太福音7:13-14，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如果你说我不干，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受这些苦，那很正常。人的肉体呢是不会喜欢这条艰难的十字架窄路的。除非什么？除非你被圣灵重生了，你的灵眼被打开了， 你看见了这一条难走的窄路才是真正的永生之道的时候，你的信心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那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才有办法走这条窄路。所以如果你说我不干我不愿意，那你同时你得要清楚的知道你选择另外一条路的后果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9节警告了，他说凡为自己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而为主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为主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 moment 在永恒里面都是蒙纪念的。保罗为什么要花整整的一章来问安罗马教会的人？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在永恒里面都是被我们的神所纪念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名是被主耶稣所纪念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在世上怎么来过我们的日子？与此相反的是，为自己活的每一刻在永恒里面都是浪费掉的。所以如果说你选择了忽视耶稣的警告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一点，你不是在跟随耶稣，不要被那些传廉价福音的人给骗了，因为这个受欺骗的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当一个人理性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口里称基督是主的时候，但是在他生命的实际当中他仍然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时候，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主。他潜意识深处他知道了，那当然耶稣更知道了，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嘛。所以如果说这个人的心如果诚实知道这一点的话，他还有机会悔改。但是呢，他如果被廉价的福音欺骗了，他也被自己的心欺骗了，那么他认为他信了耶稣了，他认为他因信称义了，他认为他天国的门票拿到手了，但是呢，在神的眼光当中，按照圣经对信心的定义，他并没有真正的信。他说我信了，我信耶稣了，耶稣说你没有，你知道。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会格外的危险。这里我要有个插入一个伏笔啊。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罗马书10章10节不是说的清楚明白吗？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吗？我暂且埋一个伏笔，几周后的后续讲道当中会讲到这些经文。我们说回来啊，这些人他以为他信耶稣了，但他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标准，所以在耶稣眼中呢，他是没有信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出国，你要来美国，你要怎么样？你要去大使馆签证，对不对？你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拿个萝卜刻个章，然后给自己护照盖个印，然后就买机票就来了？你不会的，因为如果有人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摆的悲剧。他很快会发现他的这个萝卜章不能够作数的，他过不了关。但是呢，在信仰上，很多人就是拿了这个拿萝卜刻章的态度在对待他的信仰，你知道，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悲剧，太清楚明显了。所以对于这个人来说哈，他不是基督徒这个事实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但是对于一个真基督徒来说可能现在就看到了，你知道，你发现没有，这里有个信息的不对称。为什么会这样？主耶稣说过一点，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重生的人也就是真基督徒，他比假基督徒多一样特别的，他能够看见神的国。那么他就可以能够知道呢，有一些人呢是明显不在神的国当中的，你知道。有个挂名的基督徒啊，他反驳保罗华许牧师说，他说你别论断我得救没得救啊，你又看不见我的心。但华许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用看到你的心，我看到你的果子我就晓得你没有重生。主耶稣岂不是说了吗，凭着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这个树的好坏，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说的？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不能让你满足的话，那你大概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那么他这句话我给他换一个角度说啊，如果你的眼目所注视的东西都是这属地的东西，你的喜怒哀乐都是这个属地的东西，你的行事的准则，你做决定的准则都是这个属定的东西，你的盼望你的安慰都是这个属地的东西，那么你应该就是个属地的人，你的里面呢是没有神的灵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自我省察。如果说你里面没有神的灵，但你要靠着出于肉体的能力和真基督徒一同走十字架窄路的话，你会受不了的，你会苦不堪言，你会毫无喜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鼓励大家，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幸呢，比假装自己相信要更好一点。因为真实的不敬虔比虚假的敬虔要更好一点，最少呢，这个当事人呢，他是知道自己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给老底家的教会的警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啊，热是什么意思啊？为神的国大发热心的这个火热，是圣灵的同在的一个印记之一。我的老师说过一点，他说如果讲道没有 passion 呢，是自欺欺人，说明你里面根本没有一个神的火在那里点燃你。所以这个圣灵的火焰呢，它是没有办法假冒的，你知道，没有办法假冒的。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毫无兴趣、非常冷淡的人，那明显是属肉体的，这个很显然。但是呢，可怕的就是这个不冷不热，因为不冷不热呢非常具备迷惑性。你说他冷淡吧，他经常参加教会活动和服事；那你说他火热吧，他里面你看不到这种被圣灵点燃为真道而发的热火。那么这种人啊，和被他带领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现在谁能来提醒那些奔向灭亡的挂名的基督徒？唯有那些重生的基督徒能够提醒他们。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讲的一个系列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呢，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信耶稣，目的是让没有重生的挂名的基督徒发现自己不是真的基督徒。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命啊，有点伤人，但是你要知道呢，我不是为了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爱人的缘故，为了希望你在还有时的能够来得及悔改的时候，能够转回到正确的路上面来。与此同时呢，让另外一些重生的基督徒清楚的晓得自己有永生，清楚的晓得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有那荣耀的盼望，你就可以仰望那荣耀的盼望，即便是在患难困苦当中，你都可以欢喜快乐。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啊，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给大家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神的原则呢是很简单的，你没有看到这一个点的时候没你的事，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从很早很早以前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常常为那些坐在教会里面明显对属灵的事情毫不感兴趣的人，我为他心中常常的焦急。而这个呢是恰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可能是几十年的老基督徒了，甚至他们可能是教会领袖，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懂基督信仰的，更不会想到自己是灭亡之人，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有任何需要听别人来给他讲基督信仰的一二三。所以我的侍奉目标就是帮助这些人发现他们不是真基督徒，因为爱他们灵魂的缘故。 所以要迫切的将他们需要听的真理讲给他们听。但是呢，那些人听到这样的讲道呢，大概率会觉得刺耳而厌恶我，但是呢，我别无选择，这个是神的托付，也是主耶稣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要来救罪人的，可是罪人却不觉得自己需要他，反而羞辱他，轻看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呢，我恨恶一切活稀泥的假道，我向神求，愿神赐福，使得我所服侍的教会不要有一个最终灭亡的挂名基督徒。我向神许愿，有机会讲到的话，我第一篇讲到我一定讲这个。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经文上面来看啊。主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言下之意呢，那些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问题是，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呢？一个属肉体的人的天然反应啊，就是哦，遵行天父旨意，那就行律法。问题是，人能够遵行律法吗？人不能够遵行律法，人遵守不了，单个人是遵守不了律法的。这个雅各书二章十节讲，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有人加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罗马书三章十节讲，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讲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行律法这条路啊，是行不通的，这是一条死路。那么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寻找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去遵行。这个在约翰福音六章的这个二十八二十九节啊，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将永生赐给人。那么这个功怎么做成呢？就是靠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什么？信耶稣基督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啊，遵行神的旨意啊，就是相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相信他拯救一切信靠顺服他的人，而不是单单头脑晓得有这件事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大功而得以称义啊，因着这个救恩大功的成就啊，十字架由一个令人生怖的刑具变成了一个荣耀的记号，十字架呢也成为了基督徒的标记和基督信仰的中心。所以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一个真基督徒啊，他的生命当中，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他会随时的带着十字架的印记，这个十字架的印记恰恰显明他的信，你知道？这个并不是说你把十字架挂在口上，或者说在你的车里面挂一个十字架，那个不能算，而是说十字架的特性呢，要显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反过来说啊，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这个信息当中都没有十字架的印记的话，那恰恰显明什么？恰恰显明他的不信。十字架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涉及到这个基督信仰的方方面面。马丁路德说，没有十字架呢，就没有神学。所以在后面的这个系列讲道当中啊，我会逐渐的去清楚的解释清楚什么是十字架。有的人说啊，一个人只有在生命遇到非常时刻的时候，他显示出来的东西呢，才是他真正的生命的本质。而在平时哈，平时的时候，一个人或多或少是会带有一些伪装的，你知道，或多或少。这个 这个正如什么？正如杯上桌子上一杯水，你拍一下桌子，杯子里面的水溅出来呢，就显出来里面的水到底是清水还是浊水。我有的时候一急眼呢，就会冒出我的福建普通话来，那个是我的真正的我。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经文来看，那些人看到听到主耶稣的这个话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个第一反应就显示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主啊主啊。圣经中的重复啊，往往是意味着强调，重复两遍的是重要，重复三遍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连叫主啊主啊，可以显示出什么？显示出他们心情的那种急迫。意思是说，怎么可能，怎么会呢？我当了这么久的基督徒，我叫了你那么久的主，怎么突然就不算了呢？接着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给大家比较一下，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感觉有什么差别？少了一个对奉你的名的强调，对不对？所以他们反复的要强调，我们就是属你的，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吗？啊，再次显示他们的急迫。他们认定了他们所做的功是奉主名做的。请问他们有觉得他们是自己是在作恶吗？显然是没有的嘛，显然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作恶。但主的回答是什么？主的回答明明的清楚明白的告诉他们，没有搞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主否定和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说的是他们做的是恶，这是否定他们的事工。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讲到呢，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不是说耶和华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啊，恶人要做什么坏事他不知道，不是的。希伯来文化里面的知道呢，是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意思，知道？所以义人所行的道路，他是神所知道的，他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而恶人所行的道路，他是跟神无关的，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既否认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也否认他们的事工，也是跟主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人靠什么跟主有关系呢？人是靠着信，对不对？我们因着对基督的救赎大功的信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雅各说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外在的行为呢，是内在的信心的表达。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传道医病赶鬼，说明他们的信心根基是什么？他们信心的根基是他们做的事情，而不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你们发现了吗？明白了吗？他们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明白的是那位卖主的犹大也参与过很多的传福音的事工的，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的。他们不明白那些摩西带着出埃及死在旷野的那些人，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神迹的。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他们是得救的人。这些人呢，是相信靠行为称义的，所以呢，他们不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或者说是他们自以为的信的缘故。他们自以为的信不是真正的信，人心诡诈，超过万物，他们把自己也骗过了。所以十字架呢，是真基督徒的标记，挂名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啊，是不会有十字架的印记的。同样的，挂名的基督徒的事工当中也不会有十字架的印记的。在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当中啊，他们也不会从他们那里听到能够使人得救的十字架的信息的。所以灭亡的人，灭亡的事工，这不是救人的事工，这是害人的事工。没有福音，使灭亡的人陷在虚假的宗教外壳下面假装得救，这个事情在主看来是可证的。所以鸡汤化的基督教，它浪费的不仅仅是人的时间、人的金钱，它更是浪费人得救的生命。在一场足球赛当中啊，它的得分机会是射门机会是有限的。如果你一个球队你浪费射门机会的话，你基本上多半是会输掉这个球赛。那么当这个如果哈一个慕道友，假定他一生当中听到的机会只有三次，然后他在一个鸡汤化的教会当中听了三次 不痛不痒的假道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的讲员相当于是什么？你相当于是剥夺掉了这个人救命的机会，你相当于是害这个人的结局那就是在硫磺火炉当中。这个岂是小事呢？这样的事工在主眼中是可憎恶的，所以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若干年前哈，有一个有一套见证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又骄傲又出轨，他的妻子啊带着苦读来做见证，然后这个企业家做见证的时候，我给他加个引号，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自己还不信，但是呢他给他临终的父亲传福音并且施洗，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没信主的人还能领人归主，他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这个见证啊听得我真的是一脸的尴尬，这个夫妻俩在见证个什么东西？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仅是进不去，你看都看不到。所以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国是什么，那么你确定你传的是真的福音吗？你确定你所传的能够让那个临终就要灭亡的人能够得救吗？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假的传道人他带不出真的基督徒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给别人他自己没有的东西。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啊，他是做不成任何能够存留在基督里的事工的。从灵里面来看，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他可以有大量的外在的工作，但是在灵里面他是个 dead branch， 他是个枯干的死树枝，他是长不出果子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你表面上看乌泱乌泱的假教师利布罗的基督徒，他们带不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他们祸害不到那个真正的神的国度，他们祸害不到神的麦子。所以主人家主敢说让麦子龙麦子和麦子一同长的话，家主就有这种能够保守这个麦子到底的这种底气。所以主说，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